所以呢，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那我也讲过好几次，这个出埃及记呢是以会幕建造完毕作为结束，那么神就是 ready 啊 available 要跟人来见面。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会幕建造完毕，说我要跟你们人相会，所以下一本书利未记呢，就是说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会。利未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他的呼唤，他的呼唤。那这本书呢是在西乃山下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啊，所以你就大概有一个历史的观念，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面，然后在那边待了几个月以后，然后最后一个月的时间，神将利未记的详细内容启示给摩西，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所以利未记的最后27章34节呢是用这句话作为结束的，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好，所以利未记我们就知道它的一个主题是在19章第2节，他说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所以呢，利未记整本书信整本书呢就是在谈圣洁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利未记27章呢做一个切割，从哪里切呢？从第16章来切割。16章在讲什么？16章在讲赎罪日，赎罪日也就是在讲那个代罪的羔羊，等一下我们会谈赎罪日。所以呢你就想哦，16章做一个切割，那么第1章到第15章在讲什么，然后17章到27章在讲什么，我们就大概心里面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好不好？所以16章赎罪日做一个切割，第1章到第15章呢他就讲到五祭，对不对？刚才讲到五祭，然后就讲到祭司献祭的条例啊，祭司献祭的条例，然后就讲到洁净的一些利率啊，洁净的利率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说，第1章到第15章就是说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我们新约圣经的那个因信称义的观念，对不对？因为信我们得到一个洁净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17章开始就在讲生活的条例啊，就在讲生活的条例，包括了你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淫乱社会生活等等。所以我们就明白17章到27章呢在讲一个个人怎么样过一个洁净圣洁的生活，这叫做在我们新约圣经就是因信成圣的部分。这样你明白了吗？可以哈，从第1章到第27章中间16章做一个切割，赎罪日，然后前半部是因信称义，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人必须要在属灵上洁净自己才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从17章开始人如何与神同行，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成圣，因信成圣的这件事情，就神的子民必须要在生活上遵守神所定立的洁净的规矩。好，就大概对利未记有一个架构，我们就不会看到利未记很多的条文哈，我们头就开始昏了所以我们晓得没有献祭的敬拜是不可能的。我们包括新约的时代，我们来到神的主日我们来到主日呢也是过一个献祭的敬拜生活。那么在旧约的时代，人跟人之间，人跟神之间呢有罪阻隔着，所以内心要有悔改的态度呢必须透过外在的献祭行为才来表现你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洁净的状态，两者缺一不可。所以就会圣经常讲，对不对？你献祭没有那个良善在里面的话，这个献祭是没有什么用的有几个例子在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怎么样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主日敬拜怎么样的一个敬拜方式？我们自己是祭司，自己献上台前的祭物，对不对？所以我们主日敬拜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带着敬畏神的心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利 位记就讲到说，来到会幕跟神相会，敬拜者必须洁净，必须洁净。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日，我们要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是敬拜者，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神，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的讲道，我特别讲两次，不要睡觉。真的，我看真的是你主日敬拜来睡觉，实在是很不应该啊！你会睡觉的人就先事先睡饱了，不要礼拜六晚上弄到三更半夜才睡。预备好自己，你要敬拜神嘛？你要敬拜神，你要预备好自己来敬拜，你不是随随便便来敬拜。旧约的敬拜是 very serious， 怎么到了我们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当作很随便的方式，不是打瞌睡就是滑手机，然后就看啊，有些人是在做白日梦，在上面呢其实都看得很清楚的，啊，不要以为说人很多看不见，人很多我都看得见，啊，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信仰跟生活是不可分开的，你没有可能说我只有信仰没有生活，你也不可能说二分法，我信仰归信仰，来教会只是信仰，平常在家里不是信仰。所以这里面恩典跟律法也是要两者兼容并必须的。好，我们都举个例子，这边会唱诗歌的啦哈。韵律跟和声有什么不一样？韵律跟和声知道吗？韵律跟和声有什么不一样？好，韵律，比如韵律是不是第一步啊？好，和声对不对？所以一首歌有韵律，然后有和声，很好听，对不对？如果一首歌只有韵律，没有和声，比较不好听；一首歌只有和声没有韵律，也不好听。所以一定是两个配合，对不对？信仰跟生活就像韵律跟和声一样，恩典跟律法也是一样。有律法才看得见恩典，有律法才看得见恩典，对不对？有信仰就一定有生活，但是有恩典呢，才知道那个律法的美意。所以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那你不能拆开来，不可能拆开来的。所以呢，大概我们就晓得在立位记里面呢有这些啊主要的内容，信仰跟生活，恩典跟律法，要保持平衡。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啊，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待了大概一个月零二十天，好，然后呢做完了立位记，那么立位记这个部分也解决了。那么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说，立位记里面很多很多的条文，对不对？很多的条文，多到你记不得啊，多到你读了就忘记，对不对？神为什么这么麻烦，要设这么多洁净的条文让以色列人来遵守，好像繁文缛节啊，啊，繁文缛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人不是靠着自己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圣洁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你要维持这段关系是怎么样？照神的方式来维持这段关系，照立位记所写的这些好像你觉得是繁文缛节的东西呢，来维持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全盘接受，我们照我们的方式呢读圣经，哦，这一点很好我接受，这一点不好我不接受，因此圣经就变圣经是剩下的那个圣啊，啊，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哈，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圣洁是这个观念以后，那你也明白我今天也讲过，在啊讲到五记的那个地方，第一章到第七章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说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的祭，献给耶和华的祭。然后呢到了第八章讲到祭司的条例的地方呢，他都是说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呢拿达跟亚比户呢自己献燔火的下面那句话呢，就是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就这么简单。当你不照耶和华所吩咐来到神的面前，是没有达到跟神亲近的效果。然后到了这个过洁净生活十八章以后呢，他就重复的出现一句话，就是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使你们成圣的神，代表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就明白，在整个立位记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说圣洁的神只能够跟圣洁的人相交。但是圣洁呢，并不是说你每一件事情都是 holy holy 做得很棒，我们人不可能做到这样子。我们一定做错事情，做错事情就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神给我们一条悔改回转的路。所以一切是照神所定的规矩，你就成为圣洁，维持这段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先来了解了这个架构以后，了解这个架构以后，我们就看这个五祭啊，立位记的五祭哈。现在问一下哈，都读过立位记了，是哪五祭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四，第五。好，在这五个祭里面，哪个祭是用来因为你犯罪，你来跟神悔改的？赎罪祭跟赎愆祭，对不对？所以燔祭、平安祭跟素祭都是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祭。所以燔祭呢，是在这个立位记五祭呢第一个出现的一个祭，叫做上升之祭。因为他献祭的时候呢，是所烧的那个烟呢完全向上烧走，献燔祭一点都不可以保留，全部要烧在祭坛上面，不留下祭身的任何部分。这是圣所里面最基本的祭，也是经常以色列人早晚常常献的燔祭，是最基本的一个祭。所以呢，燔祭必须在赎罪祭或者赎愆祭献过之后才可以献。所以献祭有一个次序的，人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以后，才能够开始献上燔祭。好，所以燔祭献燔祭呢，有几个神学的原则，有几个神学的原则。第一个呢，神自己是愿意人来到他的面前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设立了这个方法燔祭。但是呢，在中东时代，中东的这个地方呢，其他宗教也有燔祭这种做法，其他宗教也有烧祭物，还有烧小孩的他们类似的这个仪式，这个类似的仪式。但是这里面基督教，就是说不是基督教，以色列信仰跟那些其他宗教，迦南地其他宗教看起来很相似，但是重点是说这一个燔祭是神所启示的，神所启示的，照他神所说明的原则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并不是说神需要这个祭物，不是说神需要这个祭物记得圣经有讲到千山的锦鸡牲畜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我不需要你们来献。对，我肚子饿了，我就自己找一头牛吃就好了，干什么要呢？需要你们来献呢？所以神不需要这个祭物，而是人需要透过这个献祭，用行为来表达他的内心需要神。明白这个意思吗？是人要用行为来表达我很需要神，我需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献燔祭的一个重要神学观念就是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安排。如果有人说我要来献燔祭，我们常说甘心乐意献祭就好了。但是这里面甘心乐意这件事情，他燔祭告诉你说，强调的是那个值，强调的是你内心的那个部分。所以燔祭规定的祭物呢，不是说人可以随意选择我要献一只牛，或者献一只羊，或者献一只斑鸠，而是人要很诚实的根据自己的财力，你是贫穷，你是富足，你按照你的能力你来献。有能力献牛羊的，不可以献斑鸠。 听懂吗？有能力献牛羊的不能献斑鸠，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哦，主啊，我好穷啊，我只能这样子奉献而已。 No， 神知道你的状态，你能够做什么样子神都知道。所以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人不是照自己的想法要来亲近神，而是照神所定的方法才能够亲近神。所以以色列人看到那一只动物哈，那一只牛哈，那一只羊哈，烧在他的这个祭坛上啊，这是很宝贵的一笔财产呢。你懂意思啊？完全烧掉了，一点都不能留下了。你说我这么宝贵的财产就烧在祭坛前面，好可惜啊。但是神说，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就要用这种方式，这就是献燔祭的一个原则。那接下来就献素祭，对不对？素祭呢，啊，原来这个意思呢叫做礼物啊，表示呢说我要奉献给神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素祭呢是没有动物在里面的哈。所以素祭说我要把面磨成很细很细的面，代表说你这个地上的土产所生长里面是怎么样最好的那一个部分。我所出产生产出来的我最好的那个部分呢，我要来献给神。今天做他说要献素祭作为纪念，其实呢这个作为纪念这个字的意思应该翻译说作为象征。作为什么象征？作为献祭的人甘心乐意，我真的是出于感恩感谢的心呢，我要把它放在祭坛前面作为这个象征。所以素祭它是一个附加祭，它跟燔祭是相连的。素祭不能单独献，素祭不能单独献啊。那等一下我们讲到平安祭也是一样，平安祭也是不能单独献。所以献素祭有什么神学意义呢？献素祭有什么神学意义？我们刚才讲到燔祭的一个神学意义，就是注重人要来到神面前要亲近神建立关系的那个心愿。好，那素祭呢就在补充你这个心愿的另外一半，就是说我这是一个立约的奉献，就是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跟你承诺我要与你立约，所以我献上我土产当中最好的一部分呢，我作为我立约的奉献。代表是以色列人是饮水思源，想到说他所得到的这一切呢都是跟自己有约的耶和华祝福他所赏赐的音乐，因此他愿意献上这个部分，像献上这个部分。所以燔祭的意义就是说我愿意委身给神，我将身体献上。素祭就表示说这个奉献呢要在我实际生活中呢能够流露出来，向神献上生活的祭都是以色列人在生活中劳碌的成果，也是他生活中最好的那个部分要奉献给神啊。这里面呢就表示说承认维持生命的粮食主权是在乎神，这就是素祭。好，那我们看平安祭。平安祭主要的意义当然就是跟神和好，对不对？平安祭跟神和好。但是献平安祭不是说我献祭我来跟神和好，而是呢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得到那个平安，你已经跟神和好了，所以我才要来献这个祭。顺序不一样的，顺序不一样的，你看。所以平安祭所献的祭牲呢跟燔祭差不多，那平安祭只烧脂油的部分啊，只烧脂油的部分，燔祭是全部烧掉。人献平安祭是为了感谢，为了还愿，为了甘心。所以献平安祭献完了，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fellowship， 大家一起来吃献上的祭肉，不认识的人也可以来吃，不是只有认识的人才来一起 potluck 啊，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吃。所以呢平安祭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一起呢享受这个祭物，一起享受的祭物家里面。但是很重要一点啊，必须是洁净的人。他上面说献平安祭的祭肉如果是不洁净的人吃了，必从这民中剪除，这是故意犯的罪啊，这是故意犯的罪。好，这就是平安祭啊。那平安祭对我们今天 基督徒有什么教导的意义呢？啊，平安祭最主要呢，就是说，当你经历神恩典以后，你有那个经历呢，你愿意来奉献。所以我刚刚讲了，平安祭不是因为你得到平安才来，你为了求平安你才来献平安祭，而是你已经得到了平安的祝福以后，你带着感恩的心来献这个祭，所以是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一个奉献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很重要的一个观念。OK， 好，再来最后讲的呢，就是这个赎罪祭啊，赎罪祭。赎罪祭是为四种人来献的，为祭司，为全会众啊，然后呢为官长，为庶民。那么每一种人献的祭物不一样，祭司跟啊这个会众献的是公牛犊，对不对？那官长跟庶民献的又是不一样，对不对？啊，这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说献赎罪祭的时候，请你看献赎罪祭的那一段经文，他说若有人误犯了罪，后来知道了，他就要献祭物，有没有？是不是有读到这样子？赎罪祭哈，若有人误犯了罪，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呢？在哪里啊？在啊第四章第一节哈，在第四章第一节啊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哈，误犯了一件。然后第四章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来到会幕的前面。啊，这是赎罪祭。那赎愆祭呢？啊，赎愆祭，我们也看一下赎愆祭的经文。赎愆祭的经文呢，在五章十五节哈。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等等等。然后呢，并且五章十六节，因他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加五分之一啊。当他说做了这个赦罪了以后，他就说五章十六节，他就必蒙赦免。有没有看到？赎罪祭跟赎愆祭哈，都是因为误犯的罪所献的，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一句话，都是因为误犯的罪所献的。他这里面没有讲到故意犯罪啊，若是故意或善感忘事神命令行事的人，必定致死，没有赎罪。听懂了吗？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四节，他说：“干犯安息日的，必要致死。”利未记七章二十节，吃平安祭的肉不洁净的人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十章一到二节，不照神吩咐献燔火，拿达亚比户就被烧死。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亵渎耶和华善感行事的人，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必被剪除。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不听从神的命令，私自取了衣服金银，就后来怎么样？被打死。使徒行传第五节讲到亚拿尼亚的夫妇，卖了田产又私自蒙骗，结果两个人就倒地而死。所以说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因为误犯的罪所献上的，不是因为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没有赎罪的事情的。那新约怎么说？新约请你看 希伯来书第十章，请你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哈，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希伯来书讲到祭司，讲到献祭，他讲到耶稣是超越这一切的。希伯来书的一些神学观念是从利未记来的，所谓误犯。我们你要记得哈，利未记是以色列人已经知道神的命令了，西乃山立约，对不对？立约以后怎么样？他们要去拜金牛犊，所以第二次立约重申圣约，对不对？然后就把利未记讲得很清楚明白，这时候他的子民是立约的子民，已经很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清楚明白又故意去犯罪呢，就是我硬着景象要去跟你上帝对着干的时候呢，这是没得赎罪的。只有你误犯的时候，赎罪的祭才有用。希伯来书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能故意亵渎圣灵。我们如果知道真道以后又故意去犯这个罪，赎罪的祭就没有用。那你就要问我，那牧师，什么叫做误犯？什么叫做故意？什么叫误犯？什么叫故意？对不对？那误犯的意思是什么？误犯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这个误犯这个字哈，是两个希伯来文合在一起的。误呢代表迷失偏离方向，代表误行好像被人家诱惑，代表说我一时血气的软弱呢，我身不由己，我犯了罪，这叫做误犯。那故意呢，就是硬着景象，故意要跟神对着干，硬来，这种意思。所以误犯就是你因为偏离目标，你犯的罪，犯的错，这叫做误犯。好，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领受圣餐的时候，他说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要先什么呀？自己省察自己。人若不自己省察，你就领受圣餐，你就在吃喝自己的罪。啊，很重要，很严肃的哈，很严肃的。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了解说啊，这里面赎罪祭跟赎愆祭的一个重要的神学观念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好，而这里面呢也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叫做饶恕。我们刚刚讲说啊，因为犯了罪，所以献了赎罪祭，所以祭司啊，那个犯罪的人就按手在祭物的头上，然后代表罪的转移，代表神的饶恕，对不对？因此那个人的罪就得赦免。饶恕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它正确的意思叫做就是饶恕啊，就是赦免。但是呢这个字呢并没有包含除掉罪的后果。说你今天得罪了神，神愤怒，那献了祭只是平息神的愤怒，那个罪的后果并没有被除掉。所以罪的后果是要来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你注意看他圣经用的词，他说耶稣是为世人担当什么？担当这个罪，承担这个过犯，对不对？所以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把人犯罪的这件事情给除掉。赦免、饶恕跟除掉两件不同的事情，听明白了吗？所以在所有旧约时代，你所献的祭物只是什么？只是饶恕而已。要预表遥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 人所犯的罪才能够被除掉啊，才能够被除掉。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可以看哪个地方的经文呢？啊，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所以这里面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呢，是从以赛亚书第四节出来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字的担当跟背负啊，希伯来文叫做拿撒。这个字呢，就是说啊，担当跟背负呢，就是把我们的那些罪呢给拿走，给拿走，提起来。拿走。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呢第四节啊，他说到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以上这样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但是耶稣说，我来了是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就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公牛和山羊的血是怎么样，断不能除罪，不能除罪，只是暂时赦免啊，暂时赦免。所以不能除罪，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来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那个罪才会被完全的除掉，拿走，拿开啊。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赎罪祭跟赎愆祭的一个观念，有没有跟你讲清楚？来，好。所以呢，立位祭献这五祭的一个整体的 picture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来看第十六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是一个立位记的一个分水岭。立位记的十六章，请你翻开立位记十六章。立位记的十六章呢，在讲赎罪日哈。他讲到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亚伦说，你要照神的方法进入至圣所。所以亚伦要进入至圣所，第一件事情，他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对不对？亚伦献的赎罪祭就是一只公牛犊，他献上一只赎罪祭公牛犊，然后献上一只公绵羊是做燔祭用的。所以你就看亚伦要穿上细麻布的这些衣服，要用水洗身，穿戴整齐。上一次我不是给你看过有洗涤盆吗？哈，祭司要到圣所服侍，都先要把自己洗干净。然后呢，他就从以色列会众里面取两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OK， 好，请你。这里要有一个 picture 哈，第一，亚伦要献祭，先要为自己献祭，所以他献的是什么？公牛犊，为自己献完祭，对不对？献完了以后，他要为会众献两只公山羊 ，OK， 献两只公山羊，第一只怎么献呢？ 他把这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两只羊占鸠，一只要归于耶和华，一只归给阿撒谢勒，对不对？阿撒谢勒的意思是两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离开代赎的羔羊。所以呢，就要把那一只归给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就是要杀在祭坛前面。那另外那一只阿撒谢勒呢，要把它送到旷野去。好，所以首先亚伦呢就把自己那只公牛献为赎罪祭呢来杀了，16章11节，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好，完了以后呢，再来是16章15节，他就把抓到的那一只献为赎罪祭的公山羊呢，就把它杀了，把它的血带进去。好，再来呢，剩下来那只代罪羔羊怎么办呢？在第20节，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献上，两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然后派人送到旷野去。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赎罪日，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啊，这样子代表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洁净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16章开始讲的就是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照着神所定的规矩做圣洁的生活。这也就是我们当我们读到罗马书从第1章到第16章，从第1章开始一直讲信仰的一个教义，因信称义，讲到第8章结束了，第9章、10章、11章讲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因信称义，然后呢，12章开始讲，第1节就讲什么？我们要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是蒙神喜悦的，是要追求心思意念的更新改变。然后下面12章第2节开始讲的，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生活，我们跟人家待人处事的生活方式，一直讲到15章结束，对不对？所以整个立位记后面在讲圣洁的生活，也就是罗马书后面在讲个人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事情。这样你明白了吗？ OK， 所以罗马书这样子的结构安排，我们用立位记的结构安排，两本书我们可以对照着学习，就可以了解它的一个主要的精神。所以立位记呢，到这里我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下礼拜就开始讲立位记的5个节期。好，下礼拜是立位记5个节期，然后我们就进入民数记。 OK， 有没有问题？立位记不容易读哈。